还继续我们上一周的讲道事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大家请起立，我们念一下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我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样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人见你这样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些柔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大家请坐，交给 Pastor Wayne。 谢谢 Pastor Brody。我在他的年龄是开始教书，如果在这时候如果教书的表现怎么样，我可以教。但是呢，今天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三第七到第十三节，是指爱使自由有界啊。如果你要不还有人不认识我的，我是叫 Win， 我是威灵顿一名牧师。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念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系列信息，叫神圣的礼与权。你知道当一个地方你住的久的时候，你会就变成一个慢慢变成当地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一些小的小窍门。你知道你的城市，你的镇，你的近邻居，你住在那边你会发现这些小窍门。例如在住在 Burnaby， 如果你想来到 Burnaby， 从 Highway 1往西走的时候，只有几个出口，可能两三口可以到 Burnaby。 有一个口，今天我讲的是在 Highway 1来叫 Kensington Avenue 出口。然而呢，你从那出口出来的时候，你会经历什么事儿？每次你走那出口都会经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个话怎么说，怎么能说得明白。 Pastor Brody 这么说过，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会经历一个心情起伏像海浪一样。说也奇怪，如果你从 Highway 1从开心顿出来的时候，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那个颠簸，他永远在施工，但永远修不了修不好。这夏天又在修了，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次能够修得好。现在呢，但第一次呢，我从那出口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搬家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车坏了呢。因为没有人告过我那出口是这种搓板路，车没有坏。现在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我城市这些小窍门，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家庭成员和朋友来的时候，我都可以警告他。你看，所以如果情况对我周围情况了解的时候，我可以帮助别人更好的帮助别人。假设他们不知道，我知道这些信息，就意识我可以有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自由。所以今天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认识良心有别。第二，体会自由也能带来伤害。第三，铭记爱能屈能伸。大家再说一遍啊，认识良心有别，体会自由也能带来伤害，铭记爱要能屈能伸，好吧。上个主日呢， Pastor Ray 牧师呢把我们重新带入我们哥林多前书 提醒我们用他的非常非常好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事情不仅仅关于吃牛排，他说的要点是，要点是知识，没有爱的知识就算不得什么。这讲到食物的问题，从那个第八章，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讲到第十三节，都讲的是这个，是保罗在教会里边处理的十个问题之一。这个食物问题是十个问题之一，他非常小心。如果他不讲这些事，讲不用关心，不用爱，不用小心，精心准备，他有可能会让教会有大的这个大的这种分裂，可能会破坏教会合一。正如帕特瑞牧师上礼拜提醒我们的说我们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带着地理或者历史上的这种优越感，我们不能这样以为这只是发生在这个在一个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时间跟我们今天不一样，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能想我们现在都活在2025年了，我们有互联网，我们有更好的教育，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已经被教会都解决了，就其实上也是还是一个问题。在上次的时候结束的第六节是这么说的，第六节它是一个连接，跟这节有点关系。第一章更多前书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基于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上礼拜的经文。从一到五节呢，他讲把这讲到是就讲到这些，到第六节他又把这些又重新放到这个重要的中间的地方，讲到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一位上帝，一位主。在六节讲到我知道在讲这个时候其实是对这个异教世界多神信仰的一种对抗与挑战，这就是为保罗接下来要讲的事做了一个铺垫。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点就是认识良心有别，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啊。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呢，在这里边正中间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把握的、有信心的保守这些知识。他也指出呢，知识本身并不是一切。是重要的是你是如何用这些知识是更重要的。你用这些知识是去建立爱心吗？还是压垮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呢？现在我们看看第七节，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但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的经文。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哈，保罗第一个词说的是然而，但他把这个词是从第六到第六第四到第六节所说的连在一起了。他在这里边提醒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或接受这个真理，他并不能够接受这个，因为只有一个神一个主的话，那个偶像根本不是什么，不算什么。但有些人不明白，所以帕特瑞提醒我们说，哥林多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常以为以知识为傲，他以为只要知识真理就足够了。他不用顾及别人，在保罗第一节就已经要减少他这种试图减少他这种骄傲。知识重要，但是它并不是一切。 但最关键的是，是你怎么使用这个知识，它是会不会让你使骄傲自大，还是用爱建造别人？是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坚固，还是伤害了他们？保罗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良心，因为这个原因呢，因为他们不一样，每个人良心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以谦卑、爱心、和忍耐彼此相待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呢，就是这就是把知识要转化为智慧。我说清楚一点啊，就是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智慧就是一些现实，你把世界的现实你都知道一清清楚。智慧呢，是把这些现象事实改变变为行动，这有区别的。第八章第一节，保罗谈的是头脑上的知识，但是你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就我们刚读的那时候，保罗谈的却是心理的知识。那些有知识的人并没有让他真正的那些神学那些所谓知识来真正的渗透到他的心里面去，这些头脑的知识就是有些哥林多人觉得，他觉得吃祭过拜过偶像的肉不是问题，他完全不去考虑这个属灵方面的复杂的影响。与此同时，有另外一些哥林多人只注重有半知识的人，他只注重心理的感受。他觉得既然上帝是唯一的上帝的话，有些人为什么还会说吃祭拜偶像的肉还会有什么问题呢？那确实那些偶像也没有什么能力，有很多那个些新的那些信徒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长期的非常深的有那种那个肉是怎么准备的，怎么献给那些假神的假的偶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2025年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跟自己也说，我也会问这个问题，吃这个肉吧，吃呗，不就是块肉吗？我爱肉，我爱吃牛排，你爱吃牛排，你爱吃牛排就吃呗，吃这个牛排再说，慢慢再讲，慢慢再说呗，吃了再说，就是之后我再慢慢给你讲，给你教导。就你要问的话，我会慢慢跟你讲。但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提醒我们不一样的。他在里边要对某说到强迫某人去吃违背自己良心吃这样的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不帮助他成长，帮助他们忽略他们良心，而不是塑造他们良心，用神的真理塑造他们良心。当一个不信的人，当一个信徒，特别是个新的信徒，把他的良心泯灭的时候，他的属灵上实际上是被损害的。这就是保罗在这边十二节里边有十二节有讲到，你若伤害了弟兄姐妹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自己。他在第十一节之前讲的更严厉，他说：“嘿，教会最强壮的人，如果你教软弱的违背自己的良心，你就会损害他们。”这是他的原话，在第十一节讲的很清楚。所以我的太太叫 Laura，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她去南美洲去过两个短宣的旅行。他认识我之前，他实际上想认识我之前想到那边南美洲做施工，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更难的一个施工，就是跟我结婚。不管怎么说吧，他去过有一个短宣的时候，他当初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导游带他去一个洞，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当地人还在那个洞里边敬拜偶像。他告诉我说，他去那儿的时候，他可以感觉那种黑暗， 有那种沉重在那个空间中。他不愿想小说更多，他就感觉被压迫。你可以想象一下，去那一个南美洲的国家，去一个新的信徒，给他洞里边最难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经历，然后走了一圈出来说，你看什么也没有吧，什么也不用怕，你看这些的偶像根本不是真的。在你的头脑中这是正确的知识，可能是对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新的信徒，他觉得会被走进了那种灵魂被奴役的那种境地。这就是保罗想说的话，因为这些洞会代表那些属灵的那种力量，确实有那种沉重。所以保罗最后说，然而不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知识。你记不记得一个有本老的一个书，名字叫做《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个写这本书人真是个天才，这个太明显了。但这本书这个整个的讲的这方法就是，男人和女人沟通和思想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他这本书写没挣了上百万美元。保罗这么说的，非常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相似，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不一定都是有同样的。你觉得对，有些人可能觉得错。爱就是说要看到这些区别，就是爱。保罗提醒我们说，在这样基督教会里都是一个真理，但是有不同的良心。保罗在这里边说的是，你的良心，我的良心，每一个人，每一个 room 这个房间里每一个人不同的良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承认，就是一个信仰，但有不同的多样性。我们会分享一些次要的一些，例如是一些次要因素，敬拜的方式啊，教会的传统啊，怎么守安息日啊，星期日星期一啊，这些事情，这是次要议题上。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把握和清楚的。若要保持合一呢，我们必须学会尊重那些信息软弱的人。保罗在这章节一共用了差不多20次良心这个词，只用了20次。八次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和第十章，出现过8次。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保罗所说的良心是什么呢？我想他是什么和他想说什么可能不一样。很多的那个神学家解经家都是说，保罗所说的良心不仅仅是内心告诉你对和错的声音，而是更像一种人的这种道德的这种敏锐的感觉。它是一种能力把神的真理在不同的那个具体情况下应用的一个能力。良心不是完全无误的，但是它却是可以被塑造的。所以保罗才警告我们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会破坏他在属灵上的敏感的程度。同时呢，保罗也没有把这事讲的不清楚，他讲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14-22节，他清清楚楚的在这里边他指出，他讲出他的观点了。他讲到基督徒不能和敬爱偶像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在那个庙里边吃过那个祭偶像的物，在庙里吃的话，那就是不仅是吃东西，而直接参与了敬拜了。如果你在外边吃的话呢，例如呢，他这个在市场卖的话，保罗就给他那种自由，你可以吃。但前提是不要绊倒别的信徒。 所以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原则，第十章又说的明白又漂亮，在31节这么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保罗在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他在这边讲了这个关于良心的这种非常清楚。第七说到是被污染，第十写到被鼓励，第十二节讲到是被伤害，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二节，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七节说到被污秽的时候，就像是被弄脏了。一个新信主的人若吃了敬拜偶像的肉的话，他们感觉是觉得自己犯了罪了，就算是这些肉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们的良心受到玷污了。第十章讲到被鼓励时呢，是讲到这种是不是正面的，是反面的，是反向的，是你推动的这种人被刺激，这种人如果一个新信主的人被你所谓一个强壮的这个信徒在庙里吃肉，你可以就几乎是强迫他们要学你这样做，其实是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良心，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给他们带来属灵上的伤害。第十二节讲到被伤害这种是就是被打伤了，被打垮了，这里边就给你这样一个图像，你像这种受伤是某个人道德方面的这种打击，40世纪有一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叫约翰，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危害良心更危险的了，因为它会削弱整个人。所以你伤害某一个人的这种良心，不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伤，例如就像吃肉的，其实它是会延伸到生命的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你伤了这一部分，你伤害了其他部分。保罗这里的教导其实非常简单，但却具有挑战性。不是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一样的，有些已经明白偶像算不得什么，有一些另外一些人和他背后的背景啊，有这些有关联，所以他这个非常容易被污秽，被受伤。这是教会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就像这个推土机这样，就是把推平这些所有的这些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性的相反呢，我们要承认良心的不同，这正是我们学会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知道良心，第一步就是承认良心不一样的，第二步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自由从来不只是关乎我一个人的，我做了这样的选择。会有这样的效应，会影响到别人。这就是保罗让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我的第二点，要明白自由也能伤人。明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希望你知道哈，我们要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上一次服务我说的，我们为了祷告，为了巴西祷告，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要祷告意大利？好，那我现在说也祷告给意大利也祷告。好，现在给所有人都祷告，所有人都赢，好吧？但是我现在今天想说的事儿是，每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场地上，他都会要给到很多的这种自由，你同意不同意？要准备，要预备，他们要训练。他们要拼命的训练，就为了一个目的，去赢得那个奖杯。他当然可以有自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几点睡几点睡，他想怎么高兴怎么高兴。但是他想要有效的变成一个有效的运动员，他必须要自愿的失去一些自由。这些自由的失去，其实才是为他们得到胜利的可能性。同样的， 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要，我们已经自由了。耶稣已经打破了这种罪的锁链，任何事情任何人也不能给到我们这样的自由，只有耶稣能给我们。但是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不是让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生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给我们通过我们这样的教会，这是这么长阔高深，这么巨大，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的这些，会让你感到紧张。为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啊，问题是，给你这么多的自由，你要怎么做呢？你自己坐在自己身上吗？你像运动，还是像运动员一样，你为了更大的目标放下自己，为了耶稣，为了他的子民。看看第八节，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在这里边提醒我们，上帝并不是看我那，我们并不是看我们吃什么，是我们 是耶稣，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我们才称义。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为吃什么食物，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记住，一定要记住，食物不是耶稣基督的经历，主要经历耶稣基督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真样的真实，我们会觉得这样紧张，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第九节，保罗继续讲，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自由成为软弱弟兄的绊脚石。这么说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如今世界上人们经常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保罗的重点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要责怪那些软弱的弟兄，他不是跟他们说，哎，你们快强健起来吧，你们要克服这些。他没这么说，他现在怎么说呢？他给对这些强壮的人说的，他呼召那些人要用爱心服侍，这是他是这么说的。保罗没有给一条死要求，死规定说，哎，你可以吃或绝对不能吃。他重点的是，你上帝给你的自由，你怎么使用，你做什么，你的选择，你的不同的选择如何影响别人的良心，在基督面前的良心。因为你哪怕就是压迫一个人，不仅仅是关于食物，而是包括他们是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对那会有损伤。真正的自由是用来服侍别人的，在耶稣里得自由的人还有更重大的责任，去照顾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这是几十年以来花生过敏，你看看现在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就算你个人没有这种过敏，我希望，但是有别人有这种毛病的人，你要用爱心，你要关照他们。保罗说了，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想吃花生就吃吧。但是爱心有的时候要让人把想吃这种花生的自由放下，因为你想想别的人。就像是约翰斯托德牧师曾经说过的，基督徒的自由是摆脱罪的自由，而不是犯罪的自由，是脱离自我与自私，好让我能以爱服侍他人。这是约翰斯托德牧师说的。 就算世界上给你完全不同的这个消息不同的信息，就是我的自由表达是我能自由表达我自己。而是把你自己要连于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和身份。这让我想起了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一个把我们现在把自主当成至高文化价值里的一个人怎么应该做的一个真正的榜样。保罗警告我们，没有爱的自由可以伤人，可以害人。但是福音提醒我们说，真正的自由总是在牺牲中能够找到。耶稣他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他各种各样的自由，他是永恒的神的儿神子。然而为了你，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这种软弱的罪人，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想，我觉得我们是自由了，我们可以想做什么。我们的罪其实不能给我们自由，罪捆绑我们，使我们成为奴仆。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自由。如果耶稣用他的自由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我们怎么使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怎么能不能用这自由做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利的事情呢？这边我们就有第三点，就记住爱是能屈能伸的。我现在把这点要澄清一点哈，我不要让你这个产生歧义 ，OK？ 我要讲清楚点，我就说爱不是向真理妥协的，而是爱是让我们弯下身段，让我们要谦卑，而不是说能屈能伸，对爱在真理妥协，是为了他人的益处而调整。这个房间里有很多如果有老师，我要跟你们说句话，谢谢你们这些老师，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学生的这个事工，我们需要人，我们需要那些学生事工，孩子事工，我们需要人，那些年轻人需要帮助。如果上帝跟有这样的呼召的话，你可以愿意不愿意出来服侍我们？有这样的人要做，我们确实需要教会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来做这种服侍。希望你能够，如果这样呼召，你要回应。第一个就是学校已经开始两个礼拜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孩子给你们这些老师，我太高兴了，快拿走吧，求求你们了，我不能教他们任何事儿。不管怎么说，老师们，你们是这样太好了，你们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是如何去服侍。我们也想一想，老师们你也想一想，如果老师只教学生知识，没有爱，没有耐心，你可以让老师自高自大，可能会压垮这些学生。如果老师只给爱，不给他们任何知识，学生就怎么样为世界将来成才一无所没有办法做好准备嘛。所以忠心的老师同时给知识和爱都要给。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这就是这种平衡，只有知识是不够的，只有爱也不够，没有爱的真理的爱也不够。当知识被爱所引导，就能造就人，而不是拆毁人。所以在第八章第三节又这样写的，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就是第十三节的内容。我永远不吃，永远不吃肉啊。保罗的态度就是说，我至少我能给我的弟兄，不让我叫我弟兄跌倒。他说这说是爱能伸能屈，在这的态度，我宁愿可以放弃我自己的权利，全部放弃，也不要伤害任何一个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加拿大有一个神学家叫 D.A. Carson， 他这么说的，基督徒的爱不是用感情用事，不是软弱，也不是逃避真理的借口，而是一种坚定的委身，就是即使付出代价，也要寻求别人的益处。这句话是加拿大这个神学家叫 D.A. Carson， 他这么说的。我相信，我同意他，因为基督徒的爱不是软弱的，他是非常强劲的，他非常勇敢。你知道为什么？他真正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谦卑的时候，他才能说我能做，但我不做，因为我爱你。这是力量。基督徒的爱不是抓住自己的利益，为了表达自己，而是让我有这样的自由，我放弃。你想想一个大桥，我知道在场有很多工程师，如果你要做一个非常坚硬的这个桥，你完全不能移动的话，你知道会发什么？你加更多重量的时候，它会碎，因为它在脆。如果桥更结实会怎么样？如果这桥会弯曲，会伸缩，它会更强健，有一定的刚度，它会更强健，这样人们可以安全的跨过它。同样的，爱也是能屈伸的，他愿意这种吸收这种不变限制与牺牲，好让别人能够站立得稳。以前有一个哲学家加神学家叫 Francis， 他说爱是耶稣要基督徒在世人面前所佩戴的记号，世界有权凭这个记号来判断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沉重，其实你要读这个是仔细考虑一下，非常沉重的话题。我知道世界上怎么称呼我们，我并不是在石头下面生存的人。我知道耶稣世界上靠基督徒两种事，说我们好论断，有一帮假冒伪劣，假冒伪善。这些指控呢，不会褪色，不会消失。我也不想掩饰这些。不过怎么样，我让世界评论我们，看我们如果弟兄姐妹间如何相爱，就按我们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就是保罗为我们做出榜样嘛，爱能屈身嘛，放下权力，不伤害别人，他把邻居的益处看得比自己重要。当我们因爱而为屈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我们成全了神的律法。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你们这么说，这个经文这么说的，这个皇帝这么回答他的说，你们既做君王，耶稣基督这样说的，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保罗因着弟兄而放弃吃肉，他不是单单一个对人好友善，他是说他要直接在服侍耶稣基督自己了。我们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谦卑、忍耐与节制，都是在荣耀主。保罗在下一章里，保罗完全的降服，顾念软弱弟兄的益处。这福音让我们看到这种是最终的这样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他完全是为了软弱的人屈身，他放下自己，直到他上了十字架，因为他的爱让我们得赦免得自由，也让我们要承认良心各有不同的。你知道每个人的信心阶段是不同的，你觉得对，可能别人就觉得有威胁，你要尊重这些差异，这是爱其他人的第一步，可以走向合一。第二，要明白自由确实能伤人，没有爱的自由一定会伤人，不用顾别人的良心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会伤害其他人，摧毁别人的信心，甚至于得罪基督。福音提醒我们说，耶稣为软弱的人放下他自由，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要记住，爱是能屈能伸，放下自己的权利，为他人调整，就像一座桥梁那样，把人的好处放在我们的之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十字架，耶稣为软弱无助的罪人舍命，他放下自己成全别人，让我们学着因着福音回应，学会放下自己。首先我们先走慢走，体味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只顾自己，让神的话，耶稣基督来的爱我们，去爱其他人，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由。想想耶稣也是为了这些软弱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我们好像必须要做，我们是心甘情愿这样做。我们这样爱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符合了保罗的教导，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本人。每一次对福音的这种回应，都是参与基督徒的使命，并向世人见证他的恩典与怜悯。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永恒的神子，你有各样的权利，各样的自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选择你向天父的旨意上了天十字架，你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耶稣，为了那些在这些房间里，我们这些人还不认识你的人，请吸引他们到你的面前，用圣灵注入他们的心，清醒，让他们的心里边明白，叫他们明白这样的意义，你是多么爱你，你是为你的爱是能屈能伸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至于上了十字架。在他们寻找爱的时候，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爱的时候，那些地方可能甚至于犯罪是对的，给他们看到爱是在你里边，你就是爱。耶稣，我们跟你走一起行走这么多年的人，让我们灵魂清醒，让我们看到这种救恩，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天父面前可以有自己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和天父合一。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和这样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救赎，因你奉你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会有一些反思问题，然后上面我们会有一些再继续来敬拜，有一些回应诗歌，我们前面有祷告，有到前面来，到副堂，还到楼上也有，我们可以一起和你祷告，祷告团队人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可以用祷告回应他。今天神也现在给你这样的激励。 叫你让帮助其他的人做这种服侍，特别是